感谢主，星期天的这个主日的早上是我们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每个主日我们在圣殿里面来一同再一次的来庆祝纪念主耶稣的复活，他就是复活，我们因为他有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欢喜快乐，特别的感恩我们敬拜队今天带来非常美好的敬拜，真的是把我们带到这个好像天上的这个喜乐。我们也听到说君王在这里哈，在我们的圣殿里面，神的灵在这边，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一切所讲的所唱的都要在圣灵的这个指引底下。所以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来全讲神的话语，我们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君王你就在这里，你的宝座就在我们当中，你也在我们每个人心中。主啊，我们现在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恭敬的求主从天上把那清纯的玛拿赐给我们，把你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你的子民们在你面前得到宝足。主啊，因得你的话使我们活了，因为你的灵使我们活了。主啊，我们在你里面有复活的生命，有复活，你有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掌管孩子，掌管讲的听的，我们今天要在你的面前完完全全降服在你的话语里面，要被你的话语来安慰来得着。我们同心合一的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继续的来宣讲这个耶稣他的七个他自己的七个宣称，七个我是。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第五个了哈，第五个我是，就是我是复活，我是复活。这一个宣告是七个宣告当中我认为最伟大的一个宣告，最伟大的一个宣告，但每一个都非常伟大。这一个我觉得应该排 number one。为什么呢？因为人世间我们人最害怕的、最痛苦的、最绝望的、将来最真的结局是什么？死亡，对不对？那么耶稣来宣告他对死亡得胜了，他就是复活，这个是对所有的人最大的安慰，对全世界的人最大的一个盼望，也是我们基督徒终极的盼望，也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的盼望，终极的盼望都是这个，都是这个。所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就一同求神让把他的这个启示哈，让我们今天通过约翰福音十一章讲到这个七个神迹的最后一个哈，约翰福音里面记得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相信在座的人只要是你读过圣经的，也到教会听过道的，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故事，对吧？如果有的话，你举下手哈，让我知道你不知道这个故事。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是耶稣在地上在他死之前行的一个最大的神迹，就让一个死人死了四天了，在坟墓里四天了，让他复活，就这个神迹，大家都明白，都知道，这个是都听过。但今天，我真的求上帝给我们，好像第一次听。我也第一次讲，我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真的我都等不及要快点与大家分享。实际上我没有写太多 notes， 也没有那个，我就是被神的圣经的话语给感动了。我就觉得哎呀，太美了，太美了！就是说，一有这几句话，你就宝贝，你就是晚上都会笑醒了，你梦中都会笑醒。所以我们一同哈跟进的，你就像第一次听，啊，我也是第一次讲。新鲜活泼的道存于我们心里面，你今天要得到神对你讲的话语哈。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神迹的本身，这个神迹的本身呢，它涵盖在这个约翰福音的整个十一章，整个十一章哈。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伯大尼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常常去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家庭，他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啊，这个三个哈，两个姐妹，一个弟兄啊，这个家好像是没有 父母，没有提到他的父母，也没有提到他们的配偶，但是这个家呢非常的友好，常常把他 open 接待耶稣。那耶稣常常去就在那边聚宿，在那边吃饭，马大就是很会做吃的哈，就招待他。玛利亚呢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啊，这拉撒路之前没出来过，没出现过，这一次呢出现了。这一次出现是什么出现呢？他病了。那他的当然他的两个姐妹一直跟随耶稣的，当然知道耶稣是可以医病的吗？那么多的神迹，对不对？你随便说句话，你人不来就可以医治了吗？所以他病了以后呢，他们就打发人去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因为姐妹看到了哈，耶稣所爱的也会生病的，不要有一个错觉，基督徒不会生病啊，不会的，神所爱的照样生病的哈。好，而且这个病还病得不轻，病得很快就死了，拉撒路真的死了。所以这个病也致死，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啊，这个 COVID-19 一个病毒，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有可能因为染病而死亡，不是神所爱的就不病了。他耶稣讲了一句话，听到他说爱的病了，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么你听这句话，不是说这个病不至于死，他的意思这个病确实让拉撒路死了，他的意思是说最后的结局不是以死亡结束，乃要通过这件事情让上帝得荣耀，也让他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当拉撒路病的时候，他知道他如果不去医治就会死了啊，这个死不是耶稣让他死的啊，是这个病死的。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就有一个计划了，他就向他的天父求了，要行一个莫大的神迹，要行一个大的神迹。所以他当时没去，待了两天在原来所居之地，再到那边去的时候呢都已经那个拉撒路在坟墓里都已经四天了。那么他带着他的这些门徒，他就跟他说，那他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他就说拉撒路睡了，我们去叫醒他。他那些门徒没听懂啊，他说他睡了，那就表明好了呗，对吧？那你还去干啥？你一去那些犹太人还要逼迫你，还要可能在那边要捉拿你呢。那耶稣说明明的告诉他，拉撒路死了。里面有一个很可爱的他的那个就是门徒哈，那个多马啊，他就说他去我们还去干什么，那我们跟他一起去死吧啊。其实耶稣前面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那我们一听这话又傻了，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在那边，他在那边他就医治他了嘛，他现在没去，他说我没在那边，我因为耽误了我没去，我就欢喜。那为什么欢喜？他后说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所以我一再跟大家强调神迹的目的，约翰福音的这个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人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着信他而得生命。这个是耶稣在地上的一个目的，也是行神迹的目的。当然他行神迹是也有实际的怜悯和爱，他爱这个拉撒路啊，他爱他们这一家，这个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孤儿院一样的，耶稣常常在那边，在他们家啊落脚，常常跟他们在一起，他是很爱拉撒路。那明明说你所爱的病了，对吧？那他一定要对这个爱的家做一点事情，这个爱是实际的，是实际的。但是做了以后呢，拉撒路还是被死的嘛，对不对？但是耶稣为什么要显这个神迹呢？他就是要用一个实际的例子，让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信心增加，要实际经历，然后他要让他的门徒信心增加，因为不久他自己就要同样的下场，要被埋葬然后复活。所以他这个要增加他的这个好像一个火警演习哈，先演习一下给你们看，到时候不要太害怕， 因为耶稣走的时候一直怕他的门徒害怕惊慌，他就一直安慰他们，一直说你们不要怕，你们现在是忧愁，你再见我你们就欢喜了，对吧？然后他说你们再见我你就欢喜了，你现在是暂时的忧愁，然后讲了很多，好像一个妈妈离开家要不停地嘱咐孩子不要怕哈，我很快就会回来，就一直嘱咐。那他这个也是，你让门徒看到耶稣被埋葬那个的时候多么绝望，但是耶稣在前面已经给拉撒路来了一个演习啊，这个死了的复活了呀，所以他做要给他的门徒带来信心。然后我觉得他做这个是要给我们所有的人带来盼望，带来信心，给周围的人，那些不认识的人看见了，他后来就是为周围站住的证人。所以他讲说我没有在那边就欢喜，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所以就非常清楚了，经文本身就说得很清楚，他欢喜的原因就是他知道他要在那边做一个事情，要增加他们的信心，是为着他们的缘故，他为着门徒的缘故，为着大家信的缘故，他故意不是当时去，他故意，因为当时犹太人的那个说三天之内可能你还可以把他的魂招回来，那你现在四天了，无可推诿了，对不对？所以他去的时候呢，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那你想他两个姐妹怎么想啊？如果是我们，我们怎么想，我们会怎么做呀？你还经常在我们家吃饭呢，你别来了，你那么多人你都医治了啊，对啊，你这最爱的，对你，我这兄弟你不医治，你啥意思啊？那会很生气，对不对？但是他们这两个人你看得去还是很敬虔很礼貌的，只是发了一点小小的怨言，两姐妹都是说的，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你早在这儿还不就不会死了吗？对吧？那现在意思就是太晚了嘛，你干嘛这个时候来呢？他没有去发这些问，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是有一点点的埋怨，你早干嘛去了？你早在这儿他不就不会死了吗？现在是一个山里啊，大家都在哭啊，很多人都来安慰他呀，安慰他们，那安慰怎么安慰啊？哎呀，节哀顺变吧，节哀顺变吧，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哭了伤身体啊，就是这些安慰，这些安慰有什么用啊？能安慰人吗？这就是人的安慰呀、啊。所以这些人都来安慰他，代表大家在这哭，然后耶稣就说，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哈，我们先把这个神迹过一遍，耶稣就说你心地必然复活，这个是对他个人的，对马大个人的应许啊，对个人的应许哈，他说你的心地必然复活，这个复活呢就是活着的意思，必然再活过来。那马大就说我知道在末日的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就是马大就是信的一套理论了哈，我知道了他将来被复活的了，意思就是现在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他并没有信啊。那耶稣又再跟他说，耶稣就再跟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啊，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个是两句话哈啊。他说你信这话吗？啊，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其实他这边直译呢，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他不是说我祷告给复活给你，啊，我求复活给你。他是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是耶稣的原话啊。这个地方翻译成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意思也就是说，那不在乎我一句话吗？不在乎我来做事吗？啊，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就像拉撒勒这样，肉体死了。也必复活，复活后面实际上是活着啊，也必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凡活着信我的人，那就是这些还活在世界上的呢，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不死身体不死，就是永远活着，活着。好，那这个活着我等下会讲的啊，这个活着是针对什么来讲的呢？这个活着是针对什么来讲的呢？我们记不记得在这个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上帝怎么说的？你吃那个果的时候之前说你必定死，死了没有？亚当死了没有？身体没死，对吧？灵里面死了，灵里面死了就是与上帝的灵隔绝，上帝把他们从伊甸园赶出，所以这个活着就是永远跟上帝在一起，是跟那个必死配起来的啊。等一下我再回过来讲哈。好，现在他说你信这话吗？ 他又问，他说不就是在我吗？啊，那马大又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样临到世的人了。你们说马大信了没有啊？他其实也没有真的信，他信的就是说，哎呀，我知道了，你是基督了，你是神的儿子了，你是要临到世界的，这个是他的相信。他说那位要来的基督，但是基督现在能为你做什么？他不相信，因为这个困难太大了，都已经死了四天了。所以马大去的时候呢，到那边马大去把玛利亚叫来，然后玛利亚也是问的同样的话，然后耶稣就去那边，看到他们都在哭啊，那么多人哭哈、啊，犹太人也在哭，看见玛利亚也在哭哈、啊，一边哭一边说，你要早在这儿，我心地就必不死啊。所以这边圣经上写了一句，耶稣哭了啊。这一句话有很多的解释哈、啊。首先就说耶稣他站在人性的角度上，他啊就是为与爱哭的人同哭。你要想，他明明知道拉撒路会要复活，他明明要是这个行这个神迹，他干嘛要哭啊？可能当时第一个因素就是当时那种惨面啊，大家都在哭哈、啊，他不自觉的，他也是人嘛，他不自觉的就流下了眼泪。但是里面有两句话，我们大家不要忽略哈、啊。他说啊、他看到他们在哭，耶稣就什么心里悲叹，又甚忧愁，然后。到后面他们那些人就在议论啊，你看这个人爱他爱得何等的恳切啊，都哭了。然后有人就说，你看他居然开了瞎子的眼，死不能叫这人不死吗？意思就在嘲讽啊，做来一个神迹呀、啊，啊，你叫瞎子都能眼开，那你现在也可以呀、啊。好，那耶稣听到这边又心里悲叹。我觉得盖更深层的意思，耶稣看到人类被死亡被病痛这样的一个下场，看到人类一个罪的一个后果一个结果，看到那些人的悲叹哭泣，他心里的痛苦难过，他对那个罪的恨恶，他又看到这些人不幸，他就忧愁。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看到有人得癌症，我们看到这个 COVID-19， 我们心里是恨的，恨那个癌症，恨那个 COVID-19， 就恨那个病菌，你干嘛要就是要致死这么多人？看到人死亡，我们就会很悲哀、很难过，那种愤怒，特别是那癌症的该死的 cancer， 该死的癌症，恨不得揍揍他、打死他，又拿他没办法，对吧？心里悲叹，因为耶稣来到地上来，他就是要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要让这个死亡不是罪中的结局。因为每个人的死亡就是最终的结局嘛，所以耶稣来就是这个目的。所以当他看到这些人痛苦流离，在这个死亡病痛的威胁之下，这样的痛苦，所以他心里面悲叹难过，他也看到他们哭成这样，他作为他的人性的层面，他流下了眼泪。这是耶稣里面最短的一节经文，四个字，耶稣哭了啊。这个不是我今天的重点哈，我就带过去。好，然后他到那边，他说你们把他放在哪里了？那个马大听了耶稣之前讲的那些话，他还是没有想，就是压根没有想到耶稣还可以做这个神迹，所以他就说，哎，别去了别去了，他都已经死了四天了，必定是臭了，别去了啊，意思就这个意思。那耶稣再一次跟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哎，弟兄姐妹啊，这一句话太大了，我们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就这一句话够你受孕一辈子。我们若信，好，结果他就要他们把石头拉开，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你也知，我也知道你常听我啊，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证人，叫他们信你差了我来啊。我把那个信字都打了圈了哈。前面他说我没有在那边就欢喜，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我打了一个圈又横笔。然后中间他又讲了，问这个马大，他说你信这话吗？好，这个地方哈，那个耶稣又说，你若信，又是一个信，你去看里面有多少信字哈。这边他说我跟神祷告，他说谢谢你听了我的祷告，但他这个事早就跟神求了哈，跟上帝，他就证明他跟上帝是合而为一， 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父神指令他，他就做。所以他就说，你我讲这些是要为周围的人，叫他们信了你，差了我来。这就一再在点约翰福音的主题，记这些事，叫要人相信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因信他而得生命。整个都是围绕这个主题。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在这边讲道干什么？为了要你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因为相信而得生命。我们今天在这里讲道，同样就是一个目的，你信耶稣得生命，信他得生命。因为他说我是生命的粮，他不是说我给粮食给你，他也不是说我祷告就给你复活，他说我是复活。后面我们要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羊的门，我是世界的光。你必须把耶稣接到心里面来，你不是信靠一套理论，信靠一套教义，你不是这样的，你必须相信他，相信耶稣，你必须把他的生命接进来。好，这个就是整个这个神迹。然后他们把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大声呼喊，好像就是跟一个活人说，拉撒路出来。大声呼喊不是说要大声喊那个死人才听得见，是周围的人要听见，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啊，手脚还裹着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好，这个神迹就讲到这儿。这个神迹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听过，大部分人都听过不止一次啊，也看过。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正点在哪里？我们就是刚刚取的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我要请大家看。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好，我那边打了哈啊，他说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然后后面永远不死都是活着的意思，我刚刚解释这个了。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思想死的问题，死的问题。死有两次啊，一次就是我们肉体的死，一次就是我们灵里面的死。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有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只有肉身死。所以他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就是你一直活着，你的永生的生命不是说你将来才有的，是信的时候生命就进来了，就在你的里面。当然复活呢，其实拉撒路这个还不叫最真的那个复活，那拉撒路这个只是现在把他招回来又复苏了，对吧？他的肉体还会死的，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基督耶稣给我们将来的复活是在将来的啊神的国度里面，在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身体有一个新的身体，有一个新的灵体，我们那样的复活是与神同在，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下一个关于这个啊我们这个启示录里面的哈，大家看了这两段经文就会非常的清楚哈。我们很多人呢，以为死了就死了，一了百了，我真以为有遗憾的死了哈。啊，很多人还以为自己这一生都不错哈，我死了。还有的呢，就是为亲人，就觉得哎呀，我的父母、我的祖国、我的亲人都是非常啊崇高、非常就是这个善良的人呐，他们一定去了天堂。每个人呢都说天堂走好，对吧？哎，谁死了都说，哎呀，他去天堂了，他天上好，天上见。哎，我们基督徒要在这边思考一个问题：所有人都去天堂，谁去地狱啊？天堂跟地狱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一直讲的，天堂就是跟神同在的地方，地狱就是跟神隔开的地方，就这么简单。永远跟上帝隔绝的地方叫做地狱，永远跟神同在的地方叫做天堂。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然后人死了，不是一死就 OK 了，那口气你知道吗？说灵魂不死是从哪里来的？圣经依据啊啊，那些很多人都相信，要不你去拜你的祖宗啊，拜那个干什么？ 你是相信灵魂不死的吗？对吧？灵魂确实不死哈，为什么不死呢？上帝造人的时候，用尘土造人，然后曾在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这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口气是上帝吹的生命之气，就是你这个肉身的生命之气，上帝吹的东西，创造的东西啊，那个气呢，你死的时候这个气没了就走了。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人走了，不说他死了，就是那个气走了。所以那个到哪里去了呢？到阴间去了。将来有一个，所以说到神面前，人人都有一个审判。你没有审判的话，那太不公平了。有的人在地上作恶啊，作恶很多，他也活得很潇洒。他有的人一辈子行善，他也没看到得到好报。那你说太不公平了。我告诉你，中国的话很清楚，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所以说到上帝那边去才是最真的审判，上帝是审判官，他把这个审判的权柄给耶稣了，审判的权柄给耶稣了。所以我们看到哈，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就是非常啊正要的几，我有些字打红了，你看到哈，他说我又看到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你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好，看到哈，案卷展开了，一个案卷，这个是对人类的，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至于这个地狱有没有十八层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神是按照在地狱里面也是按照人的这个他在生前的一些来受审判。但是有一个分界线，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可以义到一个地步与神同在，只永远活着，只有借靠耶稣基督。所以那个生命册就是给凡相信，从创世纪以来凡相信上帝的人预备的，你的名字记在那边。所以他就说另外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凭这些案卷，于是还交去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都交去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过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符里，这火符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扔在火符里。这个是圣经上的话，如果你相信圣经是真实的，这个话你一定要相信啊。除非你不相信圣经，那你不能说我相信一句不相信一句，对吧？除非你全本相信圣经，这个话是圣经上的。没有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第二次的死扔在火湖里，那边的火是不灭的。当然这个火可能是一个形容哈，就是在那个地方你与上帝永远隔绝，你在那边遭受痛苦，你会想起一生之前可能受过的苦啊，我就不展开讲了，这个都是有圣经依据的哈。那个就是那个财主跟那个拉撒路的比喻，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所以这个是第二次的死。那我们看到给信徒预备的是什么？新天新地。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海也不再有了，看见圣城耶路撒冷城神那边从天而降，预备好了，旧衣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说，看啦、啊、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然后他后面讲到说，那些我要得胜的哈，第七节啊，第六节他在说，我一切都成了，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大家如果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七章那边，我不知道记错了没有，耶稣在那边高声呼，凡口渴的到我面前来，可以喝这生命的水，这要在你里面成为涌流， 就是圣灵的江活在你里面，他就是这么呼唤的。但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他的生命灵魂交托的时候，他说成了，就是救恩完成了，这个地方他说都成了，在启示录里面。然后他说要把这个生命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我上次讲这篇道就问你渴吗？你不渴，你看到别人渴，你一拼命给别人喝都没用，你的渴才行啊，你的饿才行啊。你饿你就要耶稣基督做你的粮食，你渴了才要生命的活水啊，对不对？所以那个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她就是因为对爱情的饥渴呀，永远都没法喝地上的水，没法解渴呀。耶稣就跟她说，我是生命的活水，喝我这个水的永远不渴啊。他就是讲灵里面的呀。啊，这个地方他说我要把那些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喝啊。他后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啊，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或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作硫磺的火符里面，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耶稣基督跟玛丽马大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那个不死就是将来的不死，没有第二次的死。我们只有身体上的这个像一件衣服烂了朽坏的要脱掉。好，这个是我们要清楚的，今天我们要清楚的。除非我说，除非你不相信圣经，那你说你不相信，你不相信创造论，你不相信，那你什么都不相信呢？那你我没办法。如果你相信圣经，全本圣经是神的默示，你相信圣经的话语，那你就不能卷那个有福的，就说哎呀，我祷告上帝就赐福给我哈，我求什么上帝就给我什么，你就不要后面上帝的启示呢？在启示录里面非常清楚的启示到，将来是我们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所以我今天就是一定要这个敬拜队选那个后面那个回应师，就是点名的时候你在那边嘛。我希望我们瀑布堂的会众每一个都不落下，点名的时候都在那边，整整齐齐的哈，都在那边，要有这个确据。所以这个是他啊，耶稣讲到这个复活对他的应许，也是对所有人的应许。他也实际把拉撒路复活了，看来一个没有办法的死了四天的埋的都臭了，还让他复活，那只有神来做得到嘛。神就是耶稣，就是要让这个一个示范，让你们看到拉撒路也是信他的，他的生命可以再次给他，只有他的肉体还要死的。我们每个人将来都要面对肉体的死亡，但是我们可以确信，我们信他的，我们的这个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我们永远不死。大家说好不好？我们永远不死，我们活着信他的人永远不死。哎呀，你就这一句话你想了你就开心死了。你听到这个后面的这个启示录的，你说哎呀，这些人要在第二次的死，在火符里面受罪，还那边你想想你是什么感觉啊。我就是因为这个应许，你就我晚上睡觉都要笑醒了，你都要笑醒了。你有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啊，所以这个复活不是想现在不是说我们当然复活我们就想到最真的那个实体性的啊，一下让我们活过来，又有一个身体又一个灵体。实际上复活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就在我们里面了，我们里面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每天我们的生命会更新，我们将来走的时候是睡了，而且只是肉体的这层皮朽坏。那你说还要干嘛？不要就是最好被提了哈。你说你不朽坏的，这个圣经上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哈。好，我请那个放到这个关于复活的这一些的经文里面，因为很多整个十五章都是讲复活的，大家回去可以看哈。哎呀，每一句话都非常的宝贝，非常的宝贵。他讲到这个复活，他说他就跟他们讲了，若死人没有复活的话，基督有没有复活？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若死后不复活，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 就是这样很真实的呀。我们基督徒如果不相信复活，我们听这些有什么用啊？赦免我们的罪有什么用啊？我们就在地上跟世人一样吧，享受罪真之乐，吃吃喝喝吧，天天醉酒吧，去什么教会呀、啊？追求看什么圣经啊？今天有酒，酒今朝醉，到时候死了一了百了。如果你不相信复活，有什么意义？你在地上我求福啊，我告诉你，你拜拜菩萨他也给你福啊，啊，你好像也给你世界上的你想要求的东西啊。啊，有的人不求，什么信仰也没有，他比你多子多孙呢、啊、他比你身体健康呢、啊、比你财富多呀，那你要信耶稣干什么？所以耶稣最重要的是给我们复活的生命呢、啊、给我们不一样的生命啊。我们是真万人当中挑选出来的，一万个人当中选一个出来放在这边，归耶和华为圣，在神的国度里没有第二次的死亡，有复活的生命，将来与神同在，多么宝贵呀、啊！我希望我们的信徒的信仰不要停留在非常肤浅的那一种的信仰。圣经这一些的话语非常的宝贵，他说，他也讲到说这些，他说啊，死既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证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证人也都复活，但国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哈、啊，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于基督的。好，你看看清楚没有？所以说耶稣啊，他做了一个示范，首先拉撒路一个示范，然后他自己一个示范，他复活了，他就告诉你将来要按照次序，基督是出熟的果子，是第一个复活的啊。拉撒路那个不算，我说不算是最真的那个复活，因为他没有那个，就是他的身体还在死，但耶稣基督复活是永恒的，肉体灵命都是一直活着的，而且要给我们新的。那大家就害怕呀，哎呀，我死了，到底我复活的时候到底是60岁的样子，还是70岁的样子啊？还是啊几岁的样子？很多人都猜会是30多岁的样子啊！哈，但是呢，圣经上怎么说的呢？他说：“若有人问哈，他就若有人问，死人怎么复活呢？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呢？哈，这个是哥林多前书4:5哈，带着什么身体来呢？他就说：无知的人呐、啊，你所证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证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寄于麦子或是别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果等籽粒果有自己的形象，凡肉体果有不同，肉体果也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也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区别，使人的复活也是这样，所证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证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证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证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又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式，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式。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瞬间，刹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那必朽坏的怎要成为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怎要成为不死的啊！还有很多我就不念了。后面，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我们借着使我们借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你说这些宝贵的话语，我读到这些的时候，我就不需要我多解释了，这些话语太美了。我们现在是夏天，每个人都会种，很多人都会种菜，对不对？你把那个籽粒丢下去，那个籽粒是去年你那个植物死了，对吧？接着那个籽粒，那个死了，但是你籽粒丢在地面， 第二年生出来什么美丽的植物，开出美丽的花，他到登天他又死了。这个就是他这边就是比喻你这个朽坏的，我们不想脱去我们这身旧皮囊吗？我告诉你，将来复活就是我这个样子，我也不想要啊，我想要我十八岁的样子，二十岁、三十六岁、四十五岁、五十岁都比现在漂亮，漂亮很多呀。那我当然想要那个样子啊。但是那个形体是上帝给你的一个新的，正像你的植物今年长的，它跟去年是不一样的，娇嫩美丽长出来的。所以他这边就用这些籽粒来比喻，你埋下去的死了，这个壳不重要，你起来的生命的种子，你起来的是一个新的。所以我们死的时候是我们这个外壳死了，我们里面的生命的种子到神那边去了，将来上帝要给我们一个形体灵体，我们可以啊，就是从这边可以穿越，那真的是可以穿越了哈，我们就是有灵体了，身体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如果你相信圣经上的话语，如果你相信今天我讲的复活的真理，你也相信将来的启示录里面的将来第二次的死亡生命册上有没有我们的名字，你如果都相信这些话的话，弟兄姐妹，你今天带着何等的盼望，你今天有多高兴。我都感谢神，我们常常要被提醒，知道吗？我一讲到的时候我又被提醒，我也兴奋得睡不着，想起我将来会复活有新的灵体啊，我就真的是好开心。我就想把这些都是读圣经啊，我把它读给大家听了，全是圣经神的话语。好，那我们看看，我们要一个应用哈。那我们就根据啊，回到前面那段经文哈，马太实际上他没有，他就是脑袋里面啊有这个概念哈，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神学知识，但是我们没有真的信呐，没有信复活的大能。弟兄姐妹，你若信，圣经上说你必看见神的荣耀，那你信吗？你真的有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吗？你真的相信主的大能吗？我们现在就说，哎呀，我的这个问题太大了，我的这个婚姻已经死了，我这个孩子已经没得救了啊，我这个身体也没得救了，我这都没得救了，我就已经没希望了，没盼望了啊，我的这个事业也不会，也不可能了，也没有了，还有我跟神的关系也不会有了，不像你们那么追求了，我没法再尘土来过了，我的罪也太大了。我们想想拉撒路啊，你就觉得没有更最晚的事情，没有最晚的，在神面前任何时候，今天就是新的起点，今天就是新的开始，没有太晚。上帝可以，只要我们信，他可以做他旨意里面愿意成就的，你想都想不到的最大的事情。好，我最近看到很多 feedback 哈，有些弟兄姐妹跟他们沟通啊，身体软弱的，看到他们再一次起来啊，婚姻有以为死了的，看到再一次的复苏啊。我们也为那些病人祷告，上一周我坐到这边啊，听到那个看到那个经文往上面一放，说要也把那些人都带到病人都带到耶稣面前，哎呀，我就想今天这个讲道还没开始我就得安慰了，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生病的人，不一定是身体的病，心灵的病，许许多多的人，特别是 COVID-19 来，很多的人都在抑郁、焦虑、病痛当中。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带到耶稣面前。我当时听到，我就坐在座位上点名，一个一个的点到耶稣啊，把他带到你面前，把他带到你面前，这就是为人带祷啊。你就把他带到耶稣面前，介绍耶稣啊，你不要自己想要为他做多少事情啊，你做的是很有限的。耶稣才有可能啊，所以那些人去安慰玛利亚，陪他哭一场，有多少用呢？最大的安慰就是那时候没病的时候站得好，现在死了还叫他复活，那这个安慰才大呢。所以人的安慰是很小的，但是你要相信哈，你要相信啊！我当我准备这个时候，我脑海里闪过很多人的面孔，就是他们的难处， 弟兄姐妹，你们的难处，我不说每个人我都很知道，至少一部分人我都知道，好多的难处真的很大的，婚姻好像死了，孩子叛逆好像没希望，我们的身体也朽坏没希望，我们灵里面沉到一个地步也好像绝望了，没出路了。今天但愿神告诉你，从今天又是新的一天，你可以相信那行大事的神，那复活的大能可以改变。我自己也提醒我自己，好的时候我也不信了，对吧？所以那就是觉得这难处太大了，没法改变了啊。当我准备的时候，我跟大家一样领受神的话语，我也要相信，我也要相信有一些我不能再相信了的事情，我要再次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不相信我就绝望了，我就不求了嘛。那你神说你得不到，你因为不求啊，你的求啊，对吧？你求，但是不要妄求，你求是符合圣经的话语的，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不要是去行邪恶的东西要上帝成就，不是的，你要是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国，你来求，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哈。这是今天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其实这个马大他当时是不相信的，他只是说哦，我知道啦，我知道，他以为他知道，我知道那将来复活了，那现在能不能呢？不知道。好，然后我就问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真的相信复活吗？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相信耶稣讲的这个话吗？他就是复活，复活在他，生命在他，你真的相信你会复活吗？其实好多信徒啊是不信的信徒，因为他不相信他将来会复活。其实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也不相信，我只知道说哎呀，在现代上帝你给我那个就是赦免我的罪就好了，关于将来复不复活有没有永生啊，那个现在不去想，那都是将来的事。我刚刚说了，如果信徒不复活，我信他干什么？我自称信了耶稣基督，我也没有一致也蒙大家看的福啊，我就好像那个九死一生的爬过来啊，我不断的受上帝鞭打管教啊，我不断的跌倒啊，不断的犯罪啊，不断的爬起来啊，我有时候真的是我就不当这个全道人，我不信你让我到世界上玩几天行吗？我还跟神这么求过。你说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将来没有复活，我们在地上何苦天天冒死呢？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是这个就是保罗写的嘛。那我们何苦，我们在主里面所夸的极力说我们是天天冒死啊。我们当日，他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等野兽都的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又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明天就死了。他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行为，败坏善行啊，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他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就说当我们不相信将来，不相信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受审判，神的审判还要从神的家中开始。我们虽然将来不受第二次的死，但是我们要凭着我们再生的事情在上帝面前也要受审判。我们的一句话都要，句句都要更出来，闲话都要更出来。上帝是一个灵，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我们在暗去说的话啊，我们在暗去行的事情，哎呀，上帝那个册子记录就像录像一样的哈，全给录下来。所以我们要恐惧战惊啊！所以我们正因为有耶稣的生命，我们恐惧战惊，盼望在神面前，到时候见主面的时候，不是赤裸没有穿礼服的，我们是要穿戴整齐的，要像新娘一样打扮整洁，要洗净自己衣服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宅在地上不敢犯事啊，不敢随便呢、啊，愿意忍受痛苦，忍受别人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所以你要知道，这些才是你真实的信仰。你真信复活吗？你真信审判吗？你真信第二次的死吗？你真信有生命册吗？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问的问题哈。我说了，我们现在已经有复活的生命了。我们圣灵内住，当你信耶稣的那天， 耶稣的灵，复活的灵进到我们里面，就又跟我们吹了一口气了哈。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里面那个沉睡的灵活泼起来。我们已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已经死了，没知觉了，神给你复活起来。你说拉撒路他死了的时候他能知道什么吗？他死了，他没有信心了，只有当上帝给他急把他活了过来以后，他才会有信心了。所以当我们死在过犯罪孽的时候，我们是死的，我们对这个没有知觉的。当上帝把你带到教会听到神的道，你心里有这个感动，其实也是神在做事，神的工作。不要以为是我们自己，你今天来到这边，所以你就不要 miss 掉那个啊，你就要还好耶稣基督是凭他自己的旨意要行这个神迹。如果按照他们都不信的话，他就不叫他复活了，对吧？但是耶稣基督他的心意，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都是他的心意，要让我们做见证。我们无论是在病痛当中、苦难当中、人和当中，我们都可以为神做荣耀的见证。死亡不能再辖制我们。死亡这个死的毒钩在哪里呢？本来人人都有一死嘛，我们生出来最后结局就是死，谁都知道。但是耶稣基督来废除了死亡，这就是为什么他要钉在十字架上，要付这么惨重的代价。他付点别的不行吗？他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他为什么要用这样子一个残酷的死法？因为不流血，我们的罪不得赦。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到神那边去。天跟地两个层次，上帝是创造主，我们是被造的，我们算谁啊？我们怎么可以到上帝那边去？所以下一个到时候，我是就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边去。好，那我们有复活的生命，但我们现在呢啊，我说现在呢我们活在地上呢，你说哎呀，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还要每天对我们对待这个，我们相信永生啊，我们相信复活，但是我们还是很怕死啊，对不对？怕不怕？怕死吗？啊，都不说话哈，几乎没有几个人不怕的，有点怕。那我就跟你分享我的心路历程哈。我不怕死，因为我知道有复活。我怕什么？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我怕死之前受折磨。每个人都想说，哎呀，我就是被提了，那最好哈，你要能等到那个时候，你活着被提啊，那你都要经过那个死亡的活。有的人死得很容易啊。那我原来跟大家讲过，我原来在多伦多最第一个教会我服侍的有一个老弟兄，哎呀，那个原来他们家里几代，他父母原来是留学美国的啊，还是哪里，后来回去，因为是基督徒，后来在文革的时候被逼迫死了。后来他那个小时候就是看到那些被逼迫，他就吓坏，脑子都吓坏了。本来是很有才华的一个年轻人，后来只能做很简单的工厂的机器人工作，后来就跟一个工厂的这个没有等于没有政治问题的结婚了哈。后来他生了个女儿，后来一家来到这一边啊，他女儿后来在现在在美国。但是他就说，哎呀，我就跟他，我带他的老婆信主，他就说，哎呀，我两个女儿，一个是我自己的女儿，一个是属灵的女儿。所以他有心脏病，但在医院的时候他就一手拉住他女儿，一手拉住我，就特开心哈，两个女儿啊。然后他晚上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掉到床上就走了。哎呀，这个死亡是多少人梦寐以求啊，我要能这么死。那但是弟兄姐妹，你可以求，但是这个福气是给谁的就给谁的。我看到高永汉牧师死的时候都很辛苦啊，很多神的啊，就是仆人，他们在死的时候都要经过那个死亡的那个冷活，都要经过一个痛苦。但是在痛苦当中，神与我们同在，神让我们承受的一定是我们承受得了的。所以我今天带了这么一个东西啊，我上次跟他们分享过，这个是我原来买了准备送给别人的，后来我就搬家嘛，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就丢在教会那个图书馆就忘了，一个小纸盒子装的。然后我也 把那个东西准备拿到二手店不要的。好，我那一天呢就在我们楼下散步，散步看到那边青草地很漂亮哦，就会有一些遐想，因为到我这个年龄虽然不是太老哈，不算是很老，但是我也会想哈，哎呀，将来这个死了以后哈，所以就是火葬还是土葬还是什么葬，我自己就想火葬，但是一想说复活，这是不是还是需要土，就是会有一些遐想。他想的时候，突然就有一种惧怕，那种惧怕不是害怕死亡，就是害怕万一我死的之前要就是受很多折磨，在那个医院里面或者在养老院或者在什么，那多痛苦，因为我去医院看那些病人看得太多了，我真的很怕呀，我就很怕。我早就跟我女儿说过了哈，我说我死要是病得太厉害，你千万别救我，千万别救我，我说我到主那边好得无比，我说我一定要写下遗嘱，你不要救我。但是呢自然还是会想到那个你又不能自杀对吧，那你万一那时候苦怎么办呢，所以就有一丝丝的惧怕。哎，但是神很奇妙，我第二天来教会啊，就在那边突然想那个盒子里面有什么，还有两样东西，我说拿回家吧，还可以用。结果清那个箱子的时候，那里面有一个纸盒子很旧的，我想扔掉，我一打开一看，哇，神就跟我说话了。哎呀，我看了以后我就开心得不得了，我说神你什么都知道，他用英文说的，我就只讲大概意思哈。他说他的标题叫做确定，他说你的信仰在神里面的信心已经被确定了，所以呢在这条蒙福的道路上，你可以肯定，你可以面对每一天，好，你可以面对每一天哈。他说因为你不是孤单的，你不是单独的，当你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信心也会带着你走过人生道路上，不管什么样的景况都会带着你走过，因为神与你同在。哎呦，我当时看到这个高兴的赶紧放在我的 office， 放在我的那个办公桌上，天天就看着他。哎呀，因为神会跟你讲话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经历神，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信仰活起来。神对我们说话，这就是他对我的安慰啊，他就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现在怕那么远干什么，到时候我不是跟你同在吗，你过去的那么多风浪，那么多苦也都走过，难道那个时候我不陪你走过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中间有很多老人家，特别是宁秋的妈妈，甚至我跟她一起散步，我跟她说，我说你看你在美国一被车撞了晕了，你说走了也就走了，也没有痛苦对吧，啊，还开颅手术，哎，上帝又让你活了，嗯，对吧，还活得这么好啊！我说该记得的记得，不记得不记得，多好啊，还记得神的话，其他不记得，我说这神级啊，啊，你这么老了回来又来个癌症你又好了，我说神就不让你死啊，生命在神手上，而且神就奇妙的，我说神给这么多恩典，那你还怕将来干啥，你就不怕了。我们每一天我们里面有复活的生命，我们要欢欢喜喜的高高兴兴的，我告诉你，我连我的葬礼上要唱什么歌我都选好了，我好开心啊，我说你们那天都不准哭啊，要唱啊，开心啊，喜乐啊，我好不容易接受地上这一生痛苦的一生了，我到主那边好得无比啊，多好啊，睡了，在基督里面睡了，你信吗？我信，我希望你们也信，你们肯定要信。我们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感谢你用你独生爱子的死和复活废去了死亡。主啊，死的毒钩，罪的这个后果，再不会阻扰我们信靠你的人。主啊，你的话语何等宝贵，你的真理何等的清楚，主啊，我都不知道我还需要补充什么，就是你的话语发出的亮光。主啊，你的话语今天抓住我们的心，你今天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活着信他的人必定不死，我们都在生命册上，我们的名字，我们瀑布潭每一位来到这边的，主啊，我求你感动每一位 感动他们呼求主名，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让他们心里呼求主，让他们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他们个人的救主。主啊，他们就在今天此时此刻承认的时候，他们就有了复活的生命。将来我们在你的新天新地，我们等候在你的新天新地，有新的身体，新的灵体，我们在那边与神做完，与神同居，永远远远。我们为着这个确据，为着这个信息，为着你宝贵的话语，向你感谢，向你赞美，谢谢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为人类所成就的，也为我们每一个人所成就的。今天若在我们当中，无论是网络上的、实体的，还没有信靠你的人，神啊，求你此时此刻就呼召他们，让他们现在转向你，得着宝贵的生命。还有在以为啊自己什么都结束了，以为是啊这个婚姻不可救了，身体不可救了，家庭不可救了，还在内争，以为没有救的那一些事的那一些的信徒的家中，上帝啊，我恳求你，主啊，你知道我记挂他们，主啊，你知道我记挂那些生病的人，我也知道主你的爱，你对他们的爱超过孩子，超过我们的家人。主啊，孩子不能点名，孩子在这边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到哪些人，想到有抑郁想自杀的，想到有的孩子在抑郁动当中的，想到有的婚姻死亡了的，好像想到有的亲人不能团聚他，想到好多人失业没有工作的，想到人可能还有人在罪恶当中的。上帝啊，我们全体的会众在圣殿里面把这些人抬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啊，大医生啊，求你医治这些人，医治这些病人，使他们在你的里面活过来，在你的里面活过来，就在今天。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